但愿我知道，浪漫原来也有两个阶段。
这种快乐好像像是一种氛围，也像是一种感受，像冒泡泡一样，很美很浪漫，但是真的存留时间不多。
随着你跟你的另一半相处的加深，要细心的观察你的另一半爱的语言、爱的表达方式是什么。
最好的让对方能感受到爱呢，是你能找出他们想让你做的事情。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专辑，
但愿我知道。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但愿我知道。
大家好，我是孟远。
在上一期啊，我们跟大家分享了但愿我知道约会啊也会有不同的类型，起初是非正式的约会，通常是因为一方爱慕另一方，或双方仅仅是相互的欣赏。随着相处非常的愉快，我们非正式的约会就转换成了委身型的约会。那我们健康的约会呢，也是指针对委身型的约会而说的。
对，这个委身型的约会啊，说的通俗一点，就是你们是奔着结婚去的。
对，
就是不要把它轻视掉，因为在一个比较健康的委身型的约会里面，会有包含很多很多你刻意要去了解的状况，刻意明白对方的，比方说各自的家庭状况啊，他以前的经历啊，也要关注你们彼此在理性上的一些思维啊，也就大家常常说的生活里边的价值观啊，还有要很深入的哈去体会对方的情绪。更重要更重要的一点哈，是彼此对于身体的接触呢，一定要保持界限。
对，那我们跟心爱的人约会是非常浪漫的一件事情。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的这一期就是但愿我知道，浪漫原来也有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应该是大家熟悉的，也是我唯一知道的，我就觉得爱上对方了嘛，那在一起做什么都挺浪漫的呀。
就是在这个阶段里面，我们双方在一起相处就觉得两情相悦非常愉快。通常就将这个阶段叫做开始相爱，这是我们浪漫的第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呢，我们一般没有什么顾虑的，我们往往是不计代价的为对方去付出。
就也不用想什么，也不用刻意什么，就是你心里头就是觉得愿意做这个事儿，什么都情愿去做。
这个时候相爱的双方啊，关系就是靠不知不觉的动力就维护了，双方为对方做的任何的浪漫的事情都不会觉得很吃力，都觉得这是一种快乐，是一种享受，乐此不疲的为心爱的人去服务。
是啊，这就是第一个阶段，大家好像都挺熟悉的。我想很多人可能也都经历过这样的阶段吧。爱嘛，两情相悦的起初就是彼此会有吸引力，因着这份吸引力就是常常想见他，然后为了想见他就经常有意无意的会做很多很多傻事情呢，都在这第一阶段。
但是这一个阶段能不能永远的保持下去呢？我们的作者根据他多年的辅导经验给了我们一个时间，他说第一阶段的浪漫呢只能维持差不多2年的时间。
就是这种状态哈，它是不太需要特别努力付出什么的，因为这个努力是指的心里头不累。为啥？你爱他嘛，你就会觉得很轻省，而且呢从来不认为这是什么失利的事情，因为他太快乐了。这种快乐好像像是一种氛围，也像是一种感受，像冒泡泡一样，大家常说是爱上一个人像冒这个吹气泡泡一样的那种感觉哈，很美很浪漫，但是真的存留时间不多。
对，一旦这个阶段过去之后呢，感觉就会有所变化。然后我们的作者啊也分享了他的经历，他说跟妻子刚恋爱的时候呢，为着他的妻子是很着迷的，他认为这个感觉会一直的持续下去，但是进入婚姻2年之后这种感觉就消失了，然后他说一切就像幻觉一样消失了。
可不就是我刚才说的粉红泡泡吗？它吹到空中，你看它好漂亮，阳光一照，没一会儿就没了，破灭了。
对，作者说，我就想起了我的母亲当初对我的提醒，你将来会娶错人。这个想法一直在我的脑海中不断的出现，不断的出现。他说非常折磨我。作者说，我就琢磨着，如果当初我和一个适合我的人结婚，我的爱情在婚后 这种浪漫会不会就不会消失的这么快呢？他说我们的分歧是显而易见的，当初在恋爱的阶段，在恋步的阶段，怎么就没有看到呢？
嗯，是哦，但我们心里觉得很快乐，跟对方在一起做什么都快乐，哪怕在一起发呆都是很快乐的时候啊，其实我们是一种迷恋状态啊。
对，
迷迷糊糊的爱上了，就觉得这个种感觉会一直存在，但显然从他的这个分析里面，他说了一句话，其实这个想法在我的婚姻中无数次在我心底里出现过，有时候我会潜意识的去想到的时候，那我的言语和神情就都不怎么有爱心了，那就是我是不是娶错了人，那在我心底的话就是我是不是嫁错了人。
嗯，
这个念头一出来，那其实已经不能是浪漫了，这浪漫已经全然没有了。
对，所以说我们进入婚姻一段时间之后，很多的夫妻都心里经常会抱怨，怎么对方一点浪漫的感觉都没有。其实在我们的婚后，实际上也是有很多浪漫的事情可以做的，此时婚姻正在步入浪漫的第二个阶段，就是努力相爱。也就是说，在第一个阶段我们认为为对方做的事很轻松就去做了，但是在第二个阶段需要我们有意识的去做一些事情，双方要尽一些努力，让我们之前的感情过渡到另外一个层次，这个就叫做努力相爱。
对，这是挺难的，你不觉得吗？很多时候有意识的去做了呢，两个人很难同步嘛。那一个人有意识可能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呢，另外一方没跟上，或者另外一方呢也不觉着这是被爱的一个什么行为，两个人呢就是频率没对上的时候吧，愿意去有意识做事情的这一方呢也不能长期做下去了。
嗯，
完全没什么特别表示的那一方呢又觉得需要这样吗？就是有的时候两个人能够同时同步的同频道的努力相爱很难啊，所以这个阶段也是很大的困扰呀。
对，所以说这是需要两个人都有意识的去做的。
嗯，
如果说有一方在努力，另一方没有努力，这个就会给我们的恋爱关系、婚姻关系带来障碍、带来问题的。很多婚姻中出现状况的人，也多半是因为一方走不下去，最终导致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出现裂痕，然后两个人彻底都分开了。所以说，婚姻为什么需要两个人共同的去维护？如果说一方一直不努力的付出，这其实就是婚姻中的一个很大的隐患。
嗯，很大很大的隐患。其实我们现在说的是，但愿我知道哈，这个我是指的所有人，做女孩子的要知道，男孩子也要知道，因为在成为夫妻之前啊，热恋的时候，特别是在第一阶段的时候，如果你们在彼此很恋慕对方的同时，能够顺理成章的进入这个第二个努力相爱的阶段呢，这是多美好的事情啊！两个人可以一起好好学习，一起成长，爱是需要，很用心的。
对。浪漫第二个阶段为什么要努力去爱呢？这个努力去爱是希望我们要知道，可能我们的另一半接受理解爱的语言是不同的，而我们给他的爱呢是他不能够接受的，或者是他不能够很好接受的。所以说导致看似好像感受不到爱，但是双方都是在相爱的。所以说作者说，但愿我们能够知道爱原来也是有不同的表达方式，不同语言的。如果我们能够知道这些语言，在我们两个人的感情中不断的去操练，你可能就会知道，哦，原来我们对方还是这么相爱的。
嗯，他举了个很生动的例子啊，我觉得哇，这个例子其实是经常会发生的。他说有一个妻子啊，就抱怨，我觉得我老公再也不爱我了。然后呢，这老公就回答说，我真的不明白你为什么总是抱怨我不爱你呢？我那么努力的工作，常常把车洗得干干净净，每周按时清理草坪，还帮助你打扫你的房间，你还要我做什么呢？
嗯，
妻子就回答说，你做这些事儿是因为你就是个爱做事情的人。然后呢，说着说，可是你从来不跟我做什么交流。
嗯，
这其实是个常态，我觉得经常有这种对话，一方在拼命的付出努力，用他的行动力表达他的爱意，另外一方什么都没感受到，而且特别委屈。
对，那大家想一想，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形呢？ 就是在于他们双方付出爱和感知爱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嗯，
那对于丈夫来说，努力的去工作赚钱养家，辛辛苦苦的做家务，把家里家外一切的事情都打理好，丈夫认为付出的行动就是对妻子的爱，就是对家人的爱。
嗯，
而妻子眼泪汪汪的抱怨，为什么就跟我没有交流呢？妻子渴望的是丈夫坐下来跟她手拉手，眼对眼说说话，甚至是只表达一句我爱你，可能就让她完全感受到了爱和浪漫。
对，而且如果这个妻子得到了丈夫给她的这个聊天啊、关爱啊，在语言上面哈、常常跟她一起沟通的话，可能她感受到爱以后呢，她就会愿意跟她一起去捡草坪啊、洗车啊，两个人在一起的时间就多了。我觉得了解双方的语言，并且尽可能的努力使用相同的语言，是为了可以一起做很多事情。
对，就是这个也是给我们在热恋中的情侣们一个建议，随着你跟你的另一半相处的加深，要细心的观察你的另一半爱的语言、爱的表达方式是什么，你渴望爱的这种表达方式是什么。这个时候多一些观察之后，在进一步的发展关系的时候，就会让你们两个人之间多了很多能够接受的这种爱的方式、爱的表达，也会让你们之间浪漫多了很多。
是啊，爱的语言是有一本书专门来介绍大家的，不过我们今天只是浅尝一下啊，大概把这些名词这些定义跟大家聊一聊，大家知道如果真的好想用心来学一学了解的话，可以去读读这本书，就叫爱的五种语言。
对，第一种爱的语言就是肯定的语言嘛，这种爱的语言是使用话语去肯定别人，
我觉得每个人都会喜欢肯定的语言吧，这是会让人舒服的。而作者用个比方哈，说就如同是旱地遇到甘霖一般的舒服，常常使用鼓励和赞赏对方的语言，对双方都好的。
对，第二个就是服务的行动了，就像我们刚才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例子，丈夫就是想通过行动来向家人，来向妻子表达爱。那如果妻子接受爱的语言也是服务的行动，她就会感受到丈夫对她的爱，对她的这种浪漫。但是如果妻子不是这样的，服务行动之后呢，就会觉得爱呀不够。
而且这种服务的行动呢，是要用心观察。服务的行动来表达的秘诀呢，不是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最好的让对方能感受到爱呢，是你能找出他们想让你做的事情。可
投
能
其
一
所
个，
好。
对对对，他们想让你做的事情，可能是个很小的事情，但你做对了，坐在那刀刃上了，那这件事情呢，就会让他感受到最大的爱。有的时候真的可能是个小的事情，也许丈夫呢看着一个池子的锅碗瓢盆，他去洗了碗，这是一件事情。也许呢他看见，哎，妻子今天买了个花瓶，他呢就去买了一束花儿。这两件事情都不同，看起来好像洗碗更累，买花更轻松，可是也说不定啊，在妻子心中，主动帮他买束花放在空的花瓶里，这事儿更讨他欢心。所以呢，他一欢心，俩人就一块儿去洗碗了。事情就是这样的，生活中有许许多多被爱的感觉呢，是要另外一方非常用心观察、用心体会，然后做对了，然后双方的爱就可以双倍的增长。第三个是接受礼物，对于很多人来说呢，收到礼物，被爱的感觉就是最强烈啊！礼物向他们传达着这种信息，说：“哇，你看多漂亮啊！某个人一定在天天想着我。”很多人可能收到礼物的时候都是心花怒放的啊。但是如果啊，你给一个不爱钓鱼的女孩呢，送了一副鱼竿，那可真的就是她看着每天会闹心呢，退也不是，还也不是，然后又用不上。所以你看，通过观察，别人喜欢什么样的礼物呢？也是很重要的事情，不能乱送的。
对，所以说向你的另一半表达爱意的时候，送礼物的时候，也是要精心的去预备啊，看看他喜欢什么。礼物送对了，浪漫的氛围一下子就让对方感受到了。第四个爱的语言呢，就是精心的时刻。这个要求呢，我们全心全意的关注对方，是你单独为你的另一半预留的，跟他在一起，好好的享受你们两个人的美好的时光和时刻。比如说，你们两个人可以约着一起去散步，也可以一起吃一顿烛光晚餐，一起可以为家庭的计划做一下预备啊，等等，这些都是你们两个人的精心时刻。
是啊，其实用精心时刻表达爱的人呢，我觉得是很不容易做到的，因为他要求一个全心全意的关注力哈。似乎买礼物啊，跟别人说话呀，做点事情好像更容易。精心时刻这种表达是这五个语言里面哈，我认为最不太容易、时常会拥有的一个语言啊。但如果你拥有了这个语言，你就要特别感恩，我觉得，因为它是需要很用心来做的。对我来说，精心时刻是排位很高的一种语言表达方式，一种爱的语言表达方式啊。但不是每一个人都需要这种表达方式，也许有的人真的就像他愿意前面三个语言一样，所以你也要观察哪种语言是你所爱的这个人他最常用、最想要别人用在他身上的。
对，特别是对于现在的生活节奏比较繁忙，能够肯抽出时间为对方留这样的一个精心时刻，好好的陪伴，确实不容易。
对，不过我要说哈，每个人对精心时刻的定义不一样。其实对我来说，有一些是短暂的精心时刻，也是弥足珍贵的。比如说，一群人一起在聊天的时候，这么多人当中，只有你最爱的这个人，他注意到了你的水杯没有水了，他起身的时候会把你的水杯给你注满水啊。然后说别人说笑话的时候，他会眼神看见你，你有没有笑啊？你们俩对笑一下，这都是精心时刻。我觉得专注力是一个很棒的礼物，送给你身边的爱人。就你专注他，你晓得他的一言一行，一个眼神儿。我觉得很多时候，可能我们不能做特别强烈的一场旅行啊，甚至去看个电影啊，吃顿饭的时间都没有。但如果能够相处的随时随处，你能够用你的眼神很精心、很专注的看看他，让他能 感受到，两个人能够对视，能够眼神跟眼神能够交汇在一起，让他明白这一刻你很专注地注意到他了。我觉得这都是一种很有爱的表达，
这是心灵的交通啊，心灵的沟通。嗯，那第五种爱的语言呢，就是身体的接触。很多心理学家已经做过测试啊，就是身体的接触可以带来更大的感情的力量。
嗯，
那我们也知道啊，对于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呢，可能表达身体的这种接触啊，是有不同的感受的。你像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讲呢，我们可能对于身体的接触的表达就比较拘谨。但是我们要知道，身体的接触呢，在我们爱的表达五种的语言里面呢，它确实是能够带来很大的安慰、保护的啊，这种安全感。特别是在我们已经进入婚姻的我们这些夫妻中，我们更能够知道这种身体的接触是非常重要的。那当然呢，我们说对于我们恋爱阶段，我们跟大家也说过，保持身体的界限是对的，但是我们拍拍肩膀鼓励一下他，或者是我们在他有困难的时候，我们能紧握他的双手，给他一定的力量和鼓励，这也是让对方能够感受到我们对他的爱啊，感受到我们的这种浪漫的。
对，这些五个爱的语言呢，它其实是相互的啊，不是每一个人都一模一样，然后每个人的排序也不一样，那就需要我们了解自己是有一个什么样的爱的语言，也能够了解和观察对方有一个什么样的爱的语言。你们可能完全不一样，你们的排序也可能完全对不上，但是这个过程当中呢，在了解的过程当中呢，就能够很深度的认知自己，也认知对方。未来很长，爱的语言可以彼此慢慢学的。
对，当你不知道对方爱的语言是什么呢，你可以多观察观察对方，看看他最在意的是什么。他如果最在意你经常的帮他做事，他可能爱的语言就是服务的行动。他最在意的，最想听到的就是你对他的鼓励，那他爱的语言可能就是肯定的语言啊。或者是呢，你听听他经常对你的抱怨是什么。他如果经常对你抱怨，今天过节为什么你没有为我准备一份礼物呢？他爱的语言可能就是一个精心的礼物啊。多多的去听对方说什么，多留意对方最在意什么，我们就能够大致的了解对方爱的语言是什么。然后呢，我们在跟对方相处的时候，多用他能够接受的这种爱的语言向他表达爱，他就能够感受到啊我们的浪漫。
特别好，这个如果相互能够观察，并且相互能够表达出来啊，彼此磨合，在恋爱的时候就能够从这个浪漫的第一阶段呢，稳稳地进入第二阶段。因为相爱真的是要努力学习的啊，而且用对了语言呢，爱会加倍，所以这是值得花时间去了解和学习的。
对，
我们时常会向别人表达我们的关爱，还有我们欣赏别人也会有一些惯常用的方法。有的时候可能我们所爱的那个人呢，他的观察力不那么足，他感受力也不那么足，我们就要知道清晰的，首先你得知道自己是什么爱的语言，我最想要是什么，然后你可以用这种很清晰的语言告诉对方，你知道这第二阶段我真的是无知的，我完全不知道原来我可以先了解我自己爱的语言，然后呢我还得学会用什么样清晰的语言能够告诉对方，让对方明白我的爱的语言。因为有时候不是每个人就是观察力都是这么强的，因为这个事情有的时候可能我们也不常在一起，因为恋爱的时候很可能还不在一个城市呢，
是
偶尔相见没这么多时间彼此观察呀。那难得相见的时候，我们说话的时候，其实你自己对自己的观察可以随时随地吧，你跟别人怎么说话，你渴望你的朋友给你什么，这都是对自己的认知。你把你自己的爱的语言排序整理清楚，其实已经成功一大半了。
对，在自己清楚自己的爱的语言之后呢，恋爱阶段就一点一点的慢慢的告诉对方，这样你们可能在恋爱阶段双方就学会了这些向对方表达爱的这些语言。
对，而且这种五个爱的语言呢，它是帮助我们产生浪漫的，因为爱是需要浪漫来滋润的。
对，
我们今天说有两个阶段哈，第一个阶段很迷恋，容易好像觉得做什么都开心，但是进入第二个阶段，真的你做什么都不开心，你做什么都觉得累，一模一样的事情你做的就会特别累。而且一个好的关系它是需要岁月的洗涤的，日积月累的，哇，那你会觉得越来越累，原来的相爱也都不见了。所以爱的语言呢是可以学习，只要 好好的用它，越用呢越掌握它，掌握爱的语言越娴熟的情况下呢，产生的浪漫越多，这个爱就越来越深，越来越长了嘛。
对，生活中不缺少浪漫，缺少的是我们努力的去爱，努力的去寻找浪漫。但愿我们每一个进入恋爱、进入婚姻的伙伴们、朋友们，都能够在浪漫的爱情中度过你们幸福的一生。
阿门。
我们今天节目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下次见。
我可以拥有全世界，却没有爱。
我可以明白所有事，却还是空白。
我可以用星星一闪，却还是孤单。
这世界没有了爱，一切仍是黑白。
不要埋藏在心里，把爱说出来。
不要默默在一旁，把爱活出来。
爱可以再更多一点点，不怕被伤害，把灵魂锁起来。
爱可以再更多一点点，从天赋
转角与你相遇，
瞬间
这世界
变得好美。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